弟兄姊妹早晨，如果我问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觉得最自豪、最引以为荣的是什么呢？你会想起什么？是不是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爱情、你的教会侍奉？是你的知识、智慧、学历、财产，定是好的名声呢？冷静下来，可能你会说没有，没什么值得自豪啫。又或者认识主耶稣最自豪咯，是不是呢？在我们的人生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我们倚仗着什么东西是给我们有安全感的呢？会不会是那个不变的环境，每天的规律，我们习惯了的东西，又或者我们身边的人的肯定呢？我想我们要的不是一个标准答案，拿到满分的答案，或者我们都想象到，不是。我想跟大家认真去想一下，当我们愿意面对那个充满矛盾的自己，或者破碎不完美的自己，我想在我们身上找到的真正答案，一定跟那个标准你期望的答案是有一个的差距。亦都或者当我们真的愿意承认这个的差距的时候，我们才有少少机会可以成长多一点，可以明白上帝多一点。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俄巴底亚书，我们一路读着小先知书，是吧？我们今天呢就会读完整卷书。我都想你打开你手上的圣经，如果你用教会的圣经呢，是在1253页的。俄巴底亚书里面有一个很鲜明的主题，就是那一班原本是上帝创造、上帝带领引导的以东人被审判，不单止被审判，他们被灭族，是一个非常之激烈，上帝终于都出手了这样的故事。大家都记得旧约当中以扫这个人物，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了以扫和雅各，就是那个用红豆汤换了以扫长子名分那个故事了。以东人其实呢，就是哥哥以扫的后裔，从以扫的族谱一路延续下来，这一批的人就称为以东人了。有人说俄巴底亚书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呢，是一个最短的一卷，但是呢又可能是最难读的一卷。全卷书呢只有一章而已，里面有21节。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的分段的方式，我们用三个段落，我们呢是会一起读，然后呢一路读一路去思考。所以你打开了圣经，你不要盖起来，我们会在不同的时段读这三段的经文。我们首先就先来读第1至9节，一起来吧。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 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在段经文里面，以东人他们倚仗着什么去保障他们有安稳的生活呢？在大家读的一开始第一至到二节，经文一开始耶和华就向以东宣布，他说你的世界将会崩溃，你生活里面你所倚仗的全部都会没了。经文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三至到四节就直接很快地指出以东最严重的是那一个狂傲的罪，是一个骄傲的罪。以东人他们住的地方呢，在巴勒斯坦南端西河里的那里的山区，他们倚仗住的是高山，山峦起伏的地带，直至到阿拉伯的东面，有些地方有海拔1700米那么高，于是乎呢成为他这个民族的一个天然的防卫。他们住在那里，敌人很难攻占他们，他们得天独厚，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好掂、好安全。但是经文这一段的圣经说，耶和华的能力是超过一切的，以东他们几劲都没用。经文说，即使他们好像大鹰高飞，在星兽之间搭窝，上帝都会将他们拉了下来。五至到六节讲到有些盗贼来，通常啲贼嚟就偷你屋企，偷咗啲嘢就走啦，系嘛？总会剩低啲嘢，唔会抢晒，唔会揾得晒嘅。但系上帝嘅审判喺呢一度，却系让以东隐藏嘅宝物都被夺去。啊，呢度讲到被剪除嘅，嗰啲隐密处嘅嘢咧都被搜出嚟，隐藏嘅宝物都会被查出。上帝话乜嘢都冇。他们就什么都没了。第七节，以东人不单止他们有这个山势的地利，他们都倚仗着盟国，他们有些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上帝说，你的朋友会送你上路，欺骗你，胜过你，陷害你。八至到九节，以东人他们自己都很厉害，他们呢有很多智慧人和勇士，不过上帝说，你们中间的智慧人呢会失去智慧，勇士呢会失去勇气，以致到呢以东人会被杀戮剪除。以东他们倚仗的地利，外在的盟友的支持，内在他们里面的智慧人和勇士，以为有这一切很稳阵，骄傲是他们最大的罪，可能都是我们今天经常犯，甚至犯了都不是很察觉到的罪。我们会不会都觉得自己很 OK 呢？有些积蓄，有些才干，有些朋友，组成我们生活里面好像觉得很安乐、很安稳、倚仗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小宇宙当中，其实知识、能力、财富都是上帝赐的礼物，都是好的东西。那谁个因此而骄傲呢？当然是隔壁那个啦，当然不是自己啦。骄傲其实就好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一样，不断地来到去流转。人类追求知识就落入一种的骄傲，有些人称之为知识的暴力当中。我们坚浸都被公认成为知识型的教会，是吗？我们当中很多很有才干、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有一套的纪录片叫做《原爆过后》，记录了美国一批科学家他们制造出历史上第一个原子弹的这个的故事。其中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他说，我自己就感受到了核子武器那种夺目的光彩，如果你是科学家，你绝对没有办法抵抗它的诱惑，因为感觉就是在你的掌心，由你的掌心里面释放出来的能量是足以驱动 众行星嘅，系要佢哋咧听你嘅吩咐，好似行神迹一样，将几百几万吨重嘅岩石一口气就喷到高空啦。就系咁样嘅嘢咧，系俾人有一种嘅幻觉，以为人类系拥有无穷无尽嘅力量。呢位科学家话，佢会话我哋今日面对嘅一切嘅麻烦啊，唔多唔少，人类自己都有责任。这个就是所谓的科技傲慢。当人看到自己的大脑可以做出什么事的时候，就很难不被这种的傲慢来到去掌控住。美国的科学家他们为这一次第一次的原爆、改了一个的暗号代号 codename， 叫做 Trinity， 三位一体，一个很讽刺的暗号。另外一位科学家在他们当中就说了，我们动手之前，整班的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时候，大家就在那里估了，究竟呢这粒的原子弹我们整出来的威力有多大呢？跟着他们在那里讨论，说一个不觉意可能连个大气层都会炸了去，真的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再不存在了。不过虽然他们有这样的忧虑，这个实验都是照样进行。人的知识如果可以有这样的威力，可以消灭地球，谁可以抵挡得住呢？纪录片当中默默惊心，但是最惊心的不是这个好像蘑菇形状的云，最难忘的其实是一批聪明绝顶的人，竟然将他们的才智投注在这个这样的勾当里面。这一批的科学家在纪录片当中个个都好像发了狂一样，被他们的知识和傲慢的力量来到控制住。重新走过历史，看到的是知识可以将人类一步一步推向去一个他本来都不想去的目的地。只有当这个爆炸尘埃落定之后，人才发现我们要尽量来到去避免排拒它。我们是不是对自己的知识都很自豪呢？近月香港社会都出现一个复制人的争议，在人类的知识傲慢和创造规律之间的争辩。受到质疑的时候，创造复制人、这个的生物科学家他说，在我看来就是帮一些人，他说对自己的实验他很骄傲，我在这里拯救生命。人可以以贡献社会为名做很多事，甚至连上帝那份都很想做，但是这些事如果不合上帝的心意，最终带来的后果人自己都没办法估计。弟兄姊妹，知识是不是都是你倚仗的其中一样东西呢？你还会倚仗些什么呢？金钱、职业、物业，或者你的智慧？我们明明都知道这一切都不可靠的，但是在现实的当中，我们问一下自己，其实个真相又或者会令我们惊讶。以东所代表的是肉体的骄傲，如果我们是有才干，在社会上面有成就，这样的弟兄姊妹其实就有这个危机。但是甚至是很有追求、很热心侍奉的弟兄姊妹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因而落入这个的骄傲的陷阱当中。上帝藉着俄巴底亚所发的预言呢，不单止只是针对以东的，都是针对整个世界和所有那些傲慢的人。以东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其实他们一直都认识耶和华，所以更加是一班我们自认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一个很大的警惕。究竟为什么以东会走向灭亡呢？他们做了些什么以致到俄巴底亚书一开始上帝就这么严重地、这么激烈地去审判他们呢？我们就看看第二段的经文。 第二段的经文记载在十至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下。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占沟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他们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第十节一开始就讲咧，系佢哋嘅兄弟雅各，以东人向兄弟雅各进行强暴。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记载了一些是以东怎样不念手足之情的事，例如在申命记第二章那里，上帝吩咐那些以色列人向前行，就会经过以东他们兄弟的土地，但是当时以东人他们拒绝，他们不给以色列人在他们土地上面经过，终于以色列人就只能够绕道而行。虽然以东是这样，但是以色列人呢，上帝仍然教导他们要善待以东人。以东人有一些是寄居在以色列民中间的，圣经就说呢，耶和华叫他们不可以憎恶这些以东人，因为他是你们的弟兄，他们第三代的子孙呢就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了。可惜以东人是一直仇视以色列人，从扫罗王年间他们就跟以色列人争战，后来呢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刚才读到的经文，俄巴底亚书先知讲出上帝审判以东的原因，第十一节那里讲到他们兄弟被抢掠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他们甚至乎与敌同伙，是跟敌人一起。第十二节讲到他们幸灾乐祸，犹大人被灭，他们反而是欢乐的，他们讲一些狂傲的说话。第十三节讲到以东人眼白白看着他们的大兄受苦，都毫无怜恤，甚至乎不单止还要去伸手抢掠他们的财物。第十四节讲到当以色列民他们逃走了，以东人要剪除他们逃走的人，然后逃走的人他们移交这些人，将他们交给仇敌的手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诗篇里面记载了诗人向耶和华上帝去控诉他们这班的以东人。在诗篇137篇第七节讲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是这样讲，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居然是这样来到 去助长他们的敌人。于是乎诗人说，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个仇。简单的一句说话就点出了以东人对兄弟以色列那种的绝情绝意。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有一个的生意人，他就骑着匹马，拉着一只孭着很多货物的驴去到外地去做生意。因为条路很远嘛，天气又很热，那只驴就很辛苦，一直这样喘气。驴跟身边的马说，喂，老友记， 帮下手啦，我好辛苦啊，不如你帮我孭一啲啦。只马比嘅驴咧高大好多啊，咁的确咧佢仲有好多好强嘅能力。不过呢只高贵强壮嘅马，佢就同驴讲啦：你哋系蠢驴，我点可以帮你孭货啊？我好唔同噶，我出身高贵，我系一只马嚟。于是佢一口拒绝咗只驴嘅请求。只驴话：你可怜下我啦，帮下我啦，我实在顶唔顺，我就嚟死噶啦。只马就话啦：你唔应该期望我帮你噶，我哋各尽其职噶嘛。我嘅责任咪就系孭住主人咯。嗱，我做紧一只马应该做嘅嘢，而你呢，你孭住主人嘅货物，就应该尽你作为一只驴嘅责任咯。马仍然系袖手旁观，佢唔愿意连率驴嘅苦况。过咗冇几耐，嚟到一个 K 区嘅山坡嗰度，就喺爬上呢个斜坡嘅路上面嘅时候，只驴终于都支持唔住啦，佢啪一声跌咗落地下，之后起唔到身。主人见到咁样，急急跳落马，就拍下只驴，只驴冇反应。佢见到只驴真系死咗，于是乎佢就唯有将驴身上嗰啲嘅货物全部都摆咗喺马背上边。马呢个时候先至明白到自己当时真系唔应该袖手旁观。如果当时帮驴去分担一啲佢嘅货物，而家就唔使咁辛苦啦。弟兄姊妹，坚浸系一间有好有深厚传统、人才辈出嘅教会。我哋拥有自己嘅物业，我哋嘅会友遍布世界各地。我记得我曾经喺北美嘅地方咧，有一个会友，佢揸车嚟送我去唔同嘅聚会点。佢话俾我听，佢其实系坚浸会友嚟嘅。上帝恩待我哋，令到坚浸得天独厚。然后跟住又点呢？跟住危险嚟啦。危险唔系因为环境，唔系因为上帝唔恩待我哋。危险最重要系因为人嘅罪性，而且喺不知不觉之间，我哋会认为我哋自己胜人一筹，我哋嘅罪性就自然流露。得天独厚，让我哋咧成为呢一度坚浸啊，坚岛呢个地方啊，成为一个上帝话语嘅出口，的确是一个引以为荣的一件事。不过这个荣誉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是属于上帝的。或者当我们见到我们当中呢有新朋友，有人信主，我们会由衷知道其实这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上帝，我们都没有什么能力去做得到。但是当我们得到老板的欣赏，我哋好努力做完一啲嘅嘢，我哋做到一啲嘢，我哋升职加薪，我哋会唔会都系觉得自己嘅努力多过主嘅带领呢？梗系啦，都知道嘅。我哋才干同埋恩赐都系上帝俾噶嘛。不过我都努力过，我都好努力过。然后当我哋日复日、月复日、月，以一个忠心为名去侍奉。上帝又继续用，慢慢我们就习惯了，一定是这样做的，你都要跟我这样做，我的方法行啊，我都得啦。但是上帝在新的时代要做些什么新的事呢？其实我们很需要摆低我们所经历以为一定得、一定是这样的事，我们先要谦卑去到上帝的面前，你都去尋問究竟他要怎样带我们向前行呢？然后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尋求，一起来到去经历。有人这样说，如果你跟一个非常有能力但是骄傲的人来到一起做事的时候，他会令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是很有成就的，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你同另一位好有能力但是又谦卑的人一起做事的时候，他会令你觉得 你是个很有价值的人，你是个非常重要的人，你将来一定会做得更加好。为什么我们会骄傲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很主观的想法，我们累积了一些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到、我们是能够参与在其中，我们做到一些事，所以呢我们形成了一些呢必然是这样发生，我会知道这件事，一些很固执的一些偏见。 C.S. Lewis 路易斯他曾经这样说，当其他人去纠正你的时候，你有几生气就代表你有几骄傲了，同样的你有几受伤呢就代表你有几骄傲了。因为这两个反应的背后呢都是我们认定了自己是很好的，是很属灵的。经文里面正当我们读到我们以为先知俄巴底亚其实讲着以东要被审判要被灭绝的时候，第三段的经文第十五节起呢，经文就将这个审判推向一个指向万国的一个层次。经文宣告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不是以东啊，是万国啊，都要被审判。意思就是说，当上帝启示俄巴底亚的时候，他用紧以东来做一个教材，提醒我们将来万国所得的结局其实同以东相同。我们一起来看经文这个第三段十五至到二十一节，我一起来读吧。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且喝且烟，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国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国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街，火必将他烧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中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在主后七十年，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之后，以东逐渐从历史上面消失，现在在今日地上面再没有以东族或者以东国了。以东族他们当时的首都西拉，现在叫做佩特拉 Petra， 在约旦国的西南那里，因为那里那些沙石岩石是粉红色的，好像玫瑰一样，所以呢那里被誉为玫瑰之城，是一个废墟，是一个古迹。这里纪念着先知所讲的说话，在刚才的第十节，以东的民族是被耶和华永远断绝。从以色列的角度，以色列人他们哀求耶和华去审判以东，他们沉冤得雪了。你想象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先知的宣告十五至到十六节，其实不只是以东，是万国都要受到审判。其实得罪上帝的何止是以东人呢？以色列人都不断地得罪上帝。虽然以色列民对于这个不顾兄弟情的以东民族恨之入骨，但是当上帝的审判来到是这么激烈可怕的，我相信人是很难开心快乐，我相信人只会是目定口呆，我们的回应只会是一种又敬又畏 的一个感觉。十七节提出了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一个的变数，上帝他是超越了人所想象那种以牙还牙的复仇逻辑的。因为上帝预留了一个地方，锡安山，神圣的圣山上面是必有逃脱的人，有上帝所施的恩典让一些人可以逃脱，亦都只有这位绝对掌权的上帝他是可以施恩拯救。以东的故事令到我们全然的谦卑，全然降服，呼召吸引着我们全然委身在上帝的掌权底下。因为整卷书有一个的结论，到最尾，国度必归耶和华。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在外地生活，他在外地的金融界做得很出色，到咁上下，他觉得都是时间退落嚟了，于是乎他一路向神祷告，看看什么时候他应该退落嚟。祷告完他就向公司辞职了，但是公司呢好极力咁样挽留佢，起码做多两年啦，等我哋呢搵到你嘅接班人。於是乎经过一番考虑，佢终于留低咗啦，同意咗啦。点知过咗三个月啫，环境改变，公司有一日突然间同佢讲，请你马上离开，我哋唔需要你喺度啦。俾你有咩反应呢？有没有这么衰的老板呢？有利用价值就留下你，没有利用价值即刻叫你走。但是这位弟兄他不是这样想，他分享他说，我祷告了很久，求问神的心意，感谢主他带领我，因为如果是三个月前走，是我的时间，是我的决定，但是三个月后走，我知道不是我去操控，是上帝掌权，不是我自己说要走，是上帝带领我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样诠释你的人生经历，有时候有些好的东西，有时候是一些不明白甚至是不好的东西。我经常想象，如果非基督徒呢，他一定觉得这位基督徒很阿 Q 精神，你自圆其说咯。但是一个好像很简单很轻描淡写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位高薪厚职的弟兄，其实他不告诉你知呢，你可能都是觉得他只是退休而已，他都分享了很久他要离开了，但是他居然他可以跟你说，他不是自己走的，是公司辞退他的，他在这件事上却是感恩。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那种操纵万事，又或者呢我们能够做得到那种的骄傲，我们呢就能够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看见他做的事比我们做的，比我们的决定能够大。可能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计划，我们都很想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甚至规划我们的人生。不过有时候上帝间中会给我们有些惊喜，发生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预计的事，让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承认，人其实不能够倚仗住什么，我们只能够仰望真正掌权的上帝。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放低你倚仗的东西，那些你觉得很有把握有渣拿的东西，让上帝真正的掌权呢？作为一个领受恩典、拥有各样丰盛、很丰足的教会群体，我都期望我们可以彼此提醒，在我们同行服侍、实践使命的路上，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谦卑跟随上帝，让祂在我们当中真正掌权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虽然人是软弱，我们都经常会得罪你，但你却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你的救赎恩典给我们在这个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逻辑当中，我们知道你的慈爱是更加大。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真正掌王权的上帝，所以无论在得时不得时，我们都愿意谦卑自己，我们去看到你的带领，亦都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同工同行的路上，我们首先来到去仰望你，我们懂得彼此的谦卑下来，来到去一起洞察你的心意，以致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在我们的群体服侍的经历当中，我们都能够来到去一路学习，一路成长，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紧贴你的心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